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感谢神，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仰与生活。那么题目这个主题呢是讲教会生活。那我们知道信仰跟生活分不开。等一下，他们可能没调出来。你没出来这个我这个地方没有OK，他这样全是OK，我看不见，这个上面是长沟池是OK，没关系那我们知道信仰跟生活分不开，因为我们如果一个信仰如果没有生活的话，信仰只是 一套知识，一套一套教条一些。那么如果是生活，如果是生活离开了信仰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就变成一种毫无目的，是不是？生活就会迷失方向，你的生活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所以说信仰跟生活不能分开，你只有把这个信仰啊在你的生活里头活出来，那么你这个信仰才会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信仰。所以说今天兄弟姊妹兄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教会的生活这个主题。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重生的意义。那么一个人呢，当他信主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对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受浸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当他受洗以后呢，他的第一桩事要明白重生的意义，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已经重生，这是最要紧的。那么他重生以后呢，他就要开始，因为他成为神家里的人，这跟其他的基督徒跟其他的主内肢体呢，他必须发生关系。那么所以说是下面他就有很多，他要继续来使他的属灵生命继续成长。那么就他有很多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有灵修的生活，有很多各方面，包括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敬拜神。那么所以说我会借着这个主题信仰与生活呢，一步一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选这个教会生活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头弟兄姊妹来珍惜这个教会生活，能够把教会啊作为自己的属灵的家。我们在教会不要做客人，要做什么家里人，不要做客人，要做家里人啊！这是兄弟我今天为什么要分享教会的生活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所以圣经里面就特别讲，他说又在以弗所说1:22-23，他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那么什么是教会？教会啊，那个原文的一个原那个希腊文叫 ecclesia， 它的意思呢是蒙召的一群人。那么教会有两层意思，一种是广义的，广义的意思是说今天普天下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身体，都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身体，这是广义的，是讲这个无形的教会，看不见形状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呢是狭义的，是一种有形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在拉斯维加斯有好多教会，美国教会、华人教会有很多。那么这是有形的教会。那么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今天讲的教会生活是这样，在有形的教会他的教会生活。那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圣经里面把教会怎么看呢？在这个提摩太前书3:15，他就特别讲，他说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讲，他说倘若我当饮食日久呢，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他特别讲，保罗在这儿讲，他说这个教会是谁的家？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是这个教会的主人。那么这个教会它的功用是什么？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里是讲真理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教会不讲真理的话，这个教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啊，所以说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说当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以后呢，他就成为一个耶稣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他本来他是跟这个耶稣基督没有跟教会没有关系的没有联系的，但他当他信主以后，他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跟神家里所有其他的人就会发生关系，那么他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当他成为一个肢体以后呢，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那么在教会里头呢，他发挥正常的肢体的功用，那么借着教会的生活使他的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圣经里面就特别讲，他说你们就这样，我们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身子身体，并且各做肢体。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是这个美国这个白人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呢把教会啊这个主日崇拜称为 service。 为什么呢？就是我 serve 你，你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你崇拜完了呢你就回家了，我 serve 你。所以说在美国教会，兄弟我有两年时间是在美国教会待过，后来我发现呢，美国教会人很多也很热闹，但是你去了以后啊，你没有归属感，因为那么多人很多，你去了没人 care， 你走了也没人 care， 你去不去都没人 care。 那么你到教会去只不过是什么享受他们的服务，他们提供一台像音乐会一样的这种很美的很讲道分享这个唱歌，那讲完了就完了，你就回家了，那么下一次又是这样，那么教会生活变成什么，好像只有礼拜天去主日崇拜去教会，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教会生活就是礼拜天去教会，这就是唯一的主日啊，这个教会生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啊。所以说参加主日崇拜只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教会生活的全部。那么一个基督徒正常的教会生活它包括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当然是你要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敬拜神啊，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你要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呐、和团契，在神的话语上被建造。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你要再去跟其他的肢体要交往，要彼此扶持，共同发挥这个肢体的功用，你要跟其他基督徒有交往。第四个呢，是要你要参加教会的侍奉，在侍奉中操练信仰，经历神。那这是正常的教会生活，有这四个方面，缺一个都不行。那么所以说往往好多基督徒啊，对教会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因为华人教会比较强调教会生活，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对教会没有清楚的认识，很多时候往往因为教会的生活跟他的理想的这个教会啊相差甚远，所以说他很多时候他不肯参加教会的这个有这个参与教会，有这个教会的正常的教会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啊，很多人以为教会是一个世外桃源，因为里面都是基督徒，又是神的仆人，都是天使。其实教会不是，里面不都是天使。教会是什么？教会里面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教会里面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每个教会都会有问题，每个教会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不完美，甚至好多教会有纷争。那么很多人看见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哎呀，教会怎么这个样子啊？哎呀，我不要参加了，我只是来走走主日崇拜就好了，然后我就跟他不发生关系。这是不正确的。那有一个人呢，这个叫Philip Yancey， 这个人叫杨斐利，中文翻译成，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畅销的一本书，这是九几年出版的了。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中文翻译成何必上教会？那英文是 Church Why Bother？ 你为什么 care 他？那么在这个书里头，他描述了一些基督徒对教会生活的一些negative 的一些反应，或者一些困惑。那么哪些困惑呢？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教会的主日崇拜啊，这个冗长空乏，就是好像这是宗教仪式一样的，那个四歌呢唱的好像音调也不准，大家乱的。那你去听他的主日讲到呢，这个讲员在讲什么，讲一些枯燥的一些东西，你也没有共鸣，听了很快就有人打瞌睡。所以教会里面他们好多人开玩笑，教会有三友。哪三友？三个教友。第一个呢是什么？是那个是睡觉的教友。为什么呢？那些人一来教会他就什么？听了一听讲的他就打瞌睡。讲到完了他瞌睡醒了回家了。 那第二种是什么？教友是叫人的叫，为什么呢？好多人他不来教会，他你要去打电话催他，邀请他，那他就来一次教会。你不邀请他不来，他叫教友。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教宗教的教教友。那这些人是把教会生活当成一个他的这个宗教生活，当成一个宗教，他就是来一定要这个构成，在他心里才有平安。至于讲才讲什么，有什么事情他不 care。所以教会往往就是三种友，三个教友。那所以是很多人对教会有很多困惑。那么当然最大的就是因为讲台是教会组织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很多人就对讲台的讲道啊充满这种空洞的这塑教。他在那讲一遍，可能讲的人自己都做不到。他在那讲。那么所以听的人当然更加没有共鸣了。都是一些枯燥的东西，好像跟你的生活啊没有关系的，讲一些没有联系的一些教导真理。那么这是很多人对教会讲道的一种就是一种感受。那么还有一种教会最不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虚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我觉得教会里很多虚伪。我不是说是兄弟我不虚伪，有的时候我也讲话也会虚伪。大家都会虚伪，教会的人很虚伪。啊，因为在教会好像大家就彬彬有礼的，好像觉得哎呀都是好基督徒，一出教会门就不是了。所以很多人讲教会的人来教会呢都是一群羊，出了教会就是一群狼。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有的是大家最常听到的这口头禅就是什么啊，神祝福你啊，那个什么我为你祷告啊，哎呀就感谢主啊，大家最这是口头禅了、啊，已经讲不讲，他根本没脑袋想都不够脑袋就讲出来的这些。那么有的人你知道你教会弟兄认识弟兄姊妹，你在外面菜市场你买菜，你看见了他看见你，你看见他好像互相都不认识一样的，那这种哪来的肢体的，是不是？只不过在教会里的好像大家你好我好，大家笑你笑，你对我微笑我对你微笑，好像很亲热，出了门就不亲热了，这不是正常的教会生活。所以教会里面虚伪是阻碍这个教会的成长，也是阻碍基督徒参与教会生活一大阻碍，虚伪。那么还有一种是呢，很多人认为教会啊跟社会一样，教会里面好像里面也有纷争，也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啊发生，他们觉得很失望。好像尤其是大陆来的基督徒对教会往往觉得参加教会啊就像好像又参加了一个组织啊，就是然后说教会经常要思想汇报，要政治学习，啊，觉得这个教会没怎么，是有一点香了，不是说不香了，它是有一点香，但不完全是这样教会生活。那么当然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原因是这个教会里的牧师长老或者一些带领的者，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好像这个很有权利一样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然后呢总是指责人，这个不属灵那个不属灵，然后呢叫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支配人。那很多人觉得尤其是今天很多人讲究平权的观念，到教会里好像都要听别人指使，他不愿意。那么最后一种是很多人不愿意参加。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很热心，很愿意参加教会侍奉，他们往往看见教会的不完美不完善，他很想为教会努力，想投入，想要让教会变得更完美更完美更好。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费了好多心力去省很多心血很多时间投入，但是后来发现啊，你不管做什么，做得好也有人说你不好，做得坏也有人说你好，反正是做得好坏总会有人说话。后来就发现很多人就会爱心就变渐渐冷淡了，他不愿意投入了。那么有的人甚至受到什么，好像参与侍奉就惹麻烦，那么甚至有的人侍奉以后呢受到伤害，就是很多人就慢慢就不愿意参与教会的生活，不愿意了，我就这个礼拜天来教会主日崇拜一下我就回家了，不跟其他时间不跟这个教会发生任何关系。这是今天基督徒的一些困惑，一些负面的一些反应。那么当然有这些负面反应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就说是很多基督徒对教会的生活呢消极对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叫他们很好，他们就是在几个教会中行走啊，这个今天去那个教会，这两天那后两天呢下一礼拜去另外一个教会，他就不肯在教会委身，这个自由的称为自由基督徒，他不属于哪一个教会，他每个教会都去。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就不再参加聚会了，他只是什么在家里。今天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讲，他说我在家里看电视，礼拜天电视，电视那么好，是不是那个大的场面，歌又唱得好，讲台信息又好，我在家里崇拜不一样吗？我为什么跑到教会来，是不是听到这个啊那个有气无力的歌声，听到这个枯燥的讲道，我干嘛要来教会受这种罪，是不是没有帮助，他就不才来参加聚会。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隐隐的指出了，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是教会基督身上一个肢体，你跟这个肢体不发生关系了，你就不再是这个，你就会死掉。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基督身上一个肢体。所以说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反映出他的属灵生命是不是成熟。同时你参加教育，参教会正常的生活，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生活，会帮助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互相的。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不能没有这个教会生活。那么因为有一个人呢，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十架约翰，他这个名字，他是个西班牙人，他西班牙的名字是这个圣皇德拉克鲁斯，这个人是西班牙人，他呢叫他不知道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十架耶稣。他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改革宗教改革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落单的美好灵魂就像独自燃烧的炭火，只会逐渐冷却，不会越来越热。一个基督徒你不去参加聚会，你只是远离教会的话，那么你的再好的灵性你也就会慢慢什么冷淡，以至于最后离开神。那么所以说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这个罗马书12章3到12节，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那么我因为这个准备东西蛮多，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但是我尽量讲好，那个把它讲完。那我们要试想一个基督徒如何来借着教会的生活使他的属灵生命成长，如何过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生活。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要当你在教会生活里头，你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在基督身体里的一个功用，你要明白你在一个教会肢体里头啊是什么位置，你要起什么样的功用，你要明白。那么第二个呢，你要用如何用正确的心态来发挥肢体的功用啊，这是啊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两个题两个方面。那么在分享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给我们这样的美好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一起来更多的认识教会的生活。这就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主啊，你每一个主你的儿女在你的身体里头不是成为一个死的肢体，乃是成为一个活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在你的身体里头有美好的功用。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弟兄姊妹在这个主你的身体里头，我们彼此搭配，彼此扶持，一起同成长，成为主啊真是一个荣耀你名的教会。主是我们这次献上感恩，谢谢恩主，主啊在新的一年求主你来帮助每一位，主啊真是在教会的生活上有更多的投入，好让我们主啊真是每一位都能有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生活。谢谢恩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睛，你要来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的话语主啊真是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成我们生命的粮。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也来读一段圣经，在罗马书12章3到12节，不是13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这个时间短短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请。我凭着手赐给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符合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或专一做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和日，常常日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困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书，这是一卷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卷书信。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信。那么这个书信呢里面主要是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这是一个很宝贵。那么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呢，十二章是讲教会的教会生活的，讲基督徒的教会生活。那么十二章的一到第二节呢，它是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来侍奉神，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做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从罗马书第三章到23节到21节到最后，那教导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些行为规范。那么这一段呢，你可以分着3到8节呢，是教导这个基督徒啊那个正确认识肢体在教会生活里的功用。那么9到12节呢，教导你用正确的心态来发挥肢体的功用。那么13到16节呢，你教导这个肢体之间互为肢体的一些准则。那么最后呢，17到21节教导一个如何来对待反对和伤害自己的人。这都是讲教会生活的。那么罗马书你看这一章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当他教导基督徒侍奉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他说所以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是 by the mercy of God, or in view of the God's mercy, 是按照神的慈悲来劝我们要去侍奉神。那么到了后面当教会生活的时候呢，使徒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by the grace of God, okay, 他是按照神所赐给他的恩典呢，他对我们说话。那保罗这些教导，换句话说，他的教导是出自神的，从神来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只能侧重于这个第一部分，是讲如何正确认识肢体在教会生活里的功用。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如何来用正确的心态来发挥肢体的功用，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其他的我们没有时间来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如何来正确认识肢体在教会生活里的功用啊，肢体在教会生活的功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12章3节呢，他讲他说不要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OK, 那么这什么叫合乎中道？换句话说，你对自己的侍奉的能力，对自己的恩赐，对你在教会里的位置，你神的护照，那个你的信心的大小，你看得很清楚，你知道你在教会里应该做什么，你哪些应该是你神要你做的，有清楚的认识。那么你既不够高的看待自己，以至于你什么骄傲，以至于让别人说，以至于骄傲得罪神，那么是圣功受影响，而且呢，很多时候你会让别人跟你一起同工的人会觉得很为难，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同工。那么第二种呢，你也不要说够低的那个评估自己，觉得自己什么用都没有，什么都不行。那么你以至于你就不参与侍奉，不参与教会的生活，浪费神给你的恩赐跟祝福。所以既不要够高的看自己，也不要够低的看自己。所以这是叫合乎中道。那么今天教会里面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基督徒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看自己够于所当看的，看自己够于所当看的，那以至于你到时候你就会什么，你觉得你自己很行。我圣经尤其是一些在教会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基督徒，他教会圣经知识也知道一些，教会的经验也很知道很多，然后呢他就觉得讲太怎么讲的，讲什么东西，我讲的比你还要好，是不是？然后呢你看看别人，就你们这都不对，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他就会评断别人。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自己看得很高的位置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同工，是不是？你总是在那儿架起别人，总是在那儿说别人不对，是不是？总是在心里都说别人不对，你没办法跟别人同工。这个时候往往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把自己够于所当看的时候，你会妨碍教会的圣功，使这个同工困惑。我记得 以前呢，我们教会，我有个弟兄，我不讲名字啊，我们一起同工。那个时候同工呢，这个弟兄就只受过执事，然后呢，他很觉得他自己啊，知道了很多。他觉得大概是他觉得应该他做长老，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讲啊。他在教会里面，那就是平时很喜欢这个表达他的意见，觉得教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么有一次呢，一个人外面来的人到我们教会聚会，聚会完了，他就跟我们找我，他讲说你们教会某某长老在哪里。哎，我说我们教会只有个中长老，没有其他长老啊。他说哎，然后那就讲，我说叫什么名字，他就讲了某某某名字。啊，我说他不是长老，他是我们教会执事。那么这就后来大家这个知道这个事情呢，这就是一个笑谈的一个笑话而已，只是。那么你把自己呢放到一个不正确的位置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好像你应该就长老。其实就长老没有错了，你要有这个神给你的恩赐，你就长老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不要把自己够高的看自己。所以说你如果你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的话，最后你会妨碍教会圣功。OK。所以说我们当中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他们是教会的宝贝，他们在许多其他教会服侍过，甚至做过执事，做过长老，有很多的属灵的经验，这是我们教会的宝贝，我们非常珍惜，我也非常，我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很欢迎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但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也要小心，你不能每个教会都不一样，你不能把教会以前的经验来套到这个教会身上，你也不能因为你圣经知识很多，你对真理认识很多，你就来觉得别人就老是看别人觉得都不行，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我知道约翰三书里面就特别讲了有一个人，在一章，约翰三书没有章了，只有一章，没有其他几章，他9到11节他提到一个人叫丢特费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怎么回事呢？约翰三书他就特别指着这个人有三个恶行。第一个恶行是在教会什么好为首，他还说了算，他还做老大在教会。那在显然这个人是教会的一个什么领带领人是一个。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忘认神的工人，忘认使徒约翰跟他的同工，讲他们评论他们，然后呢他妨碍教会圣工。那么他自己不接待神的仆人，人家来了，然后呢他又阻碍不让别人接待，如果接待的人呢，他把这个人从教会赶出去。这是约翰三书里面讲这个人丢特费这个人。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说丢特费乃是作恶的罪神。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OK， 要对自己的恩赐啊要看得符合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要小心，既不要够高的评估自己，也不要够低的看自己。那么大家肯定要问了，那我怎么来看自己合乎中道？你怎么看你自己在教会的位置？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呢，用从三个方面教导我们来如何来看自己合乎中道，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他说第罗马书12章3节，他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讲你得救时候的得救的信心，也不是讲你的自信心 self confidence， 是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一个人得救以后，你侍奉神的时候，神给你的这种信心，对神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不是神给的，来自神，是衡量一个基督徒侍奉能力的一个标准。那有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所以说今天一个基督徒要照着自己的信心的大小来发挥自己的恩赐啊。比如说当教会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当教会进行属灵征战甚至赶鬼的时候，你要按照你的信心大小来走，你不要做超出你信心之外的东西，你按照你的信心来服侍，你信心到哪一步你就走到哪一步，既不要超出你的信心，也不要够低的好像就什么都不行，按照你的信心程度来服侍。那所以说这是一个基督徒要按照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那么很多人就会讲了，我这个人信心就是小，我什么都不行，我信心很小，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参加教会的侍奉，不要参与教会的生活？这也是不对的。OK， 刚才我们讲过，圣经啊，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放在这个身体上，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第二个的话，当你信心小的时候，你可以向神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因着爱主、爱世上灵魂的缘故，你向神求侍奉的能力，因为信心是给你侍奉的能力，你向神求的时候，神就会照他的旨意来加添这个人的信心。我们知道，大家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19世纪，一个叫什么穆迪先生，是不是？20世纪了，穆迪先生啊，穆迪，他你知道，他小学只上过3年级，然后呢，他因为家里穷，他有好多兄弟姊妹，家里又是他母亲、父亲构思的找，所以他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呢，因为穷，因为生活环境不好，他从小就口吃。那么当这样一个人，当他信主以后，他愿意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显然他不合适，是不是？没有知识，制度不认几个，然后呢又口吃，但是他有一颗爱灵魂的心。所以穆迪先生他向神求，求神给他恩赐，求神给他能力，所以说神就给他充足的信心，大的能力。所以说穆迪先生后来成为一个什么举世有名，这个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口才非常有力，口才很好，讲道很有力的一个传道人。你可能信心很小，但呢，如果你愿意向神求，神就会加添信心，加添能力给你，所以你可以向神求。那第二个来看这些合乎中道的标准，是你要认识到肢体之间的功用不同。这在罗马书的12章第4节这个地方，那么他讲，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知道一个教会，一个基督身体上有好多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有它的不同的功用。如果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教会，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我们知道教会里头有什么，有做话语的出口，这些人他们用神给他恩赐，他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能够建立别人的信仰，能使人信仰更坚固，让人更多的认识神，在知识上来教导人。那么我们知道也有人善于什么祷告，他喜欢为人家代祷，是不是？喜欢为弟兄姊妹需要，为教会的事工圣工祷告。那么我们知道也有的人很善于什么关怀别人，他很有颗爱心，他很愿意去关怀别人，所以神给他这样的恩赐，他愿意去关怀弟兄们的需要。 OK，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善于管理，可能那管理的他善于这个管理各种的事物，井井有条，很精明，很知道怎么做。那么教会也有一些人善于什么理财的，那么他可以参与教会的财务的施工，把事情账算得很清楚啊，让大家很放心。那么也有的人有很有属灵的啊，这种很好的灵命，有音乐的恩赐，他在教会用诗歌来敬拜神，他用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敬拜。那么也有的人很善于管理饭食，他很会做饭，也很会整理，也很会做这些事情。那么说神在教会里头设了好多不同恩赐的人。今天如果你看我们教会，你可以发现你要感谢神，因为教会这些恩赐的人都有，神把这些恩赐的人都放在我们教会。那么圣经里面讲，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今天很多人在教会不肯参与教会生活，觉得哎呀，我这个人真是没本事，什么都不会做，没有用。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身上一个肢体的时候，神一定给你功用，一定给你那个，让你在教会里有一个位置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在教会生活里发挥作用，不会没有用。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阑尾，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上，我们身体有一个器官叫阑尾。很多年前呢，很多人一直大概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这个阑尾啊是没有用的，而且呢，这个阑尾很讨厌。一个人呢，阑尾一发炎，经常会容易发炎，一发炎呢就会让你很痛苦。那么医生就会割掉阑尾。那么甚至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医生呢就建议呢，就是每个人，就是建议人呢把阑尾先。小孩子很年轻的就把它割掉，以免得他将来麻烦你。但到后来科学研究发现呢，阑尾不是没有用啊，非常有用。阑尾是免疫功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是身体的一个温度计一样的。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个阑尾它就会给你一个 indicator， 告诉你你身体有问题。那么阑尾它是一个处理器，你身体脏的东西通过阑尾它来处理，所以说阑尾很有用。反而你一个割了阑尾的人，他很容易什么生病，很容易感冒。为什么？他这个阑尾的功能没有了。所以说每个同样在教会身体上，基督身体上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没有一个人没有用，大家都有用处。所以说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那么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每一个肢体它有什么有特定的功用，没有一个肢体是什么是全能的。他说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大家有不同的用处，没有一个 superman。 今天我们在教会啊，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形，当一个弟兄姊妹他爱主，很热心，很愿意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呦这个弟兄姊妹好啊，我们请他做这个，请他做那个，把教会所有的担子啊都放到他的身上，没有根据他的恩赐来让他服侍，而是把所有的担子放到他身上，结果呢这个重担把他压垮掉了，是不是？教会很多时候会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去低估神给我们的恩赐，以至于我们浪费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要小心，没有个肢体全能的。那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基督徒要认清自己在教会生活里的功用，既不够高的看自己的恩赐能力，也不贬低自己浪费神所赐的恩赐和能力。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从肢体功用的不同来看自己合乎中道。那么第三个呢，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标准是，你要认识到教会所有的肢体在基督里头是彼此联络的，连接在一起的，有连接的，是一个合一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他就讲，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觉得有时候我想一想，我觉得觉得很感谢神了。我们以前都是什么陌生人，都不认识神，按照我们的血气，按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社会受的教育，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是不是？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感谢神，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因着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今天坐到一条板凳上来在教会，一条板凳上敬拜神，这根本以前不能想象的事情。所以说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之间是借着什么？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之间彼此的连接。当你跟你的元首耶稣基督有连接，当我跟耶稣基督有连接，我们都跟肢体都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头有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在基督身体里头有连接。所以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头在教会里头一定是彼此有连接的。所以说没有两个肢体是没有不连接的、okay? 除非我们属于不同的身体，当我们属于一个身体的时候一定有连接。那这同样也就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我们在主里头是合一的，是不是分开的。一个肢体你不能独立于其他肢体来生活存在，因为离开了这个身体，这个肢体也就会失去生命的供应，你就会枯干，最终会死亡。刚才我们启音经文里这个呼召宣召经文里这个我们的姊妹也特别讲了，是不是？主耶稣讲呢，你们是葡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只会什么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烧掉。所以说我们不可能独立于其他肢体，我不跟其他肢体发生关系，这不可能。那么今天很多人说我在家里看电视啊，我只在家里，我只要信主，我一个人灵修，我一个人跟神发生关系，我不跟其他人发生关系，这样行不行？不会的。到后来越来这个人会越来他的这个信仰的生命会越来越萎缩，最后他会离开神，因为这个信仰对他没有关系了。我兄弟，我有一个韩国同事啊，数学系的同事，那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们很多年以后呢，我才发现呢，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不只是基督徒，他读过神学院，读了3年的神学院呢，拿个神学学位的。那我就跟他聊天了，我就跟他我说你 你又是基督？我说怎么这么久没看出你出来？我说你既然是又读过神学院，那么神为什么不呼召你去做牧师？是不是？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很诚实，他讲他说我没有神的呼召。我觉得这他很诚实，我觉得这很对，不是每一个读神学的人都要去做牧师，要有神的呼召才去做。你读神学是对的，但是做牧师是神的呼召，是不是？他很诚实。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既然那你来美国以后，你在这边，你有没有去韩国教会去参与韩国教会还参与侍奉什么？他说他没有。他说他刚来美国的，刚来拉斯维加的时候呢，他参加这个韩国教会，结果呢，发现韩国教会啊，问题比我们华人教会更多。他们就讲韩国教会的人都是 hot headed， 那个很容易吵架，甚至动手的。所以他看了很生气，他后来他就不去韩国教会。你知道拉斯维加斯今天有将近40间华人韩国教会，每个大部分韩国教会都是小教会，三四十个人，二三十个人。为什么呢？他们一吵架他就分开，一吵架就分开。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韩国教会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就不好，他就不高兴，他就后来就是离开，不参加韩国人的教会，他就参加美国教会。但是他去的美国教会啊，都是很大，都是几百人、上千人。他说他去了，他去也没有人 care， 他不去也没有人 care， 所以他觉得一点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所以说后来久而久之呢，他跟他太太就不去教会，偶尔逢到节气才去一去，很多时候就不去。所以说我跟他讲，我说大概这就是大概原因，是我这么久我都没看出你来，因为他到后来这信仰跟他什么口有口无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要小心，一个肢体不能独立于其他肢体而存在，离开了这个身体，你这个肢体就会慢慢的失去身体的生命的供应。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你离开了这个身体，你就会失去生命的供应，要小心。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你如何来发挥这个肢体在教会生活里头的功用。那这个罗马书啊，第12章6到8节他就讲过，他讲他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今天我不来讲这个每一个恩赐，这边讲了七个不同的恩赐，我不来讲具体讲每一个恩赐。那么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什么，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个恩赐是得来的，不是你天生的，天生的是你的才干，恩赐是从神来的，恩赐来自于神，是神给你的，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里的，我们不能用这个恩赐来衡量一个人，衡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今天很多人以为你站讲台的人一定是什么属灵生命非常好的，其实不一定对。有的时候说不定一个搞做清洁的姊妹弟兄姊妹，他的属灵生命比站讲台的属灵生命还更成熟。你不能用一个人的恩赐来衡量一个人属灵生命，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小心的。所以说我们知道恩赐来自神，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在教会是平等的，只不过是我们服侍的岗位不一样而已。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立了七种不同的恩赐，有什么说预言呢？这个地方讲说预言呢，圣经也翻成做先知讲道，只讲道的。那么有做执事，这个地方执事不是一个职务，是原文是这样 serve 是讲什么服务人的，服侍人的。那么然后呢有做教导的，有做什么劝化，这个劝化是这个劝导人，是这个帮助人的。然后呢有做这个施舍的，然后有做什么治理的，管理教会的，也有做什么那个怜悯人的，主要是关心人爱心的 caring 的。那么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OK。 那么这样你如果你看这几种恩赐啊，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前面中间特别讲了一个字，什么字？专一。其实如果你要看这个专一这个字啊，原文里的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出来加了这个专一这个字，因为是蕴含了这个意思， 那个、英文是 in the 那个 in the 这加了这个定冠词，这个他中文英文圣经就没有讲，就直接讲了，中文圣经特别把它讲出来，所以说是圣经的和合本，中文那个中文新译本的翻译啊，他就特别的把这个提出来，在新译本的圣经里面，他把这个专译词他翻译成就应当照着恩赐 ，OK， 所以说当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执咒执事的应当照着恩赐去咒执事，啊，他是讲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每一个这七个恩赐的运用上，都圣经都强调了这个专一，什么意思？圣经教导我们，神要我们专注于适合我们恩赐的侍奉。神要我们就专注我们自己的恩赐的侍奉，他不要我们去做我们不属于我们恩赐之外的事情，这是我们按照恩赐来做，所以说我们要小心 OK， 要专注于适合我们恩赐的，如果超出你恩赐的你不要去做，所以说这个地方专一什么意思，专一是表明有两层次，一方面是要你要对神的托付，对神托付的工作你要忠心，你要负责任，你要什么有始有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参与侍奉一头热，刚刚上来很热心很容易做，但是很多时候是什么虎头蛇尾，做到后来他就什么他就不了了之，他就不做了，人就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所以教会今天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这样，就是好多施工有个好的开头没一个好的结尾，以至于失去见证，没一个好的见证，所以说我们要小心，咒人要负责任，你既在社会上咒人要负责任，在教会也一样，你既然神托付你，你有这样的恩赐你要坚持下去，今天很多人不肯坚持下去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没有知识，不是他因为他没有恩赐，也不是他这个他不能咒，他是什么，他不肯坚持下去，他不专一，他是靠热心在侍奉，靠血气在侍奉，就是当那个热心血气够了以后呢，他就停掉了，他就不咒了，所以这要小心，这个专一是要我们在所托付的工作上要忠心要负责任，第二个的专心的意思，专一的意思是要我们专心在我们应该做的侍奉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跟别人的比较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是总觉得那个人为什么他一直到外那个出风头，在外面什么就讲台啊，上讲台做到出，为什么我默默无闻在外面就清洁，没人看都没人看见，很多时候会比较，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不要在恩赐上比较，你做的一切神都知道，所以圣经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你专一，神会纪念啊，这是啊这个恩赐的运用，那么我看看时间呢啊，我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么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点这个恩赐发挥肢体功能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外面的行为往往是他里面生命的彰显，在教会生活里头，如果一个人他勉强他自己表现那些生命里头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这种就会变成一种虚伪或者是假冒伪善，很多时候教会虚伪让别人退后让别人跌倒 ，OK， 很多虚伪往往会使人的爱心呢渐渐的冷淡，是一个基督徒参与侍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教投入教会生活最大的一个绊脚石。你虚伪，我记得我以前有个经验呢，我以前教会来了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很关心我，他跟我交谈，然后呢还问我叫什么名字，还拿一个小本本记下来，他跟我讲，他说我要。经常那时候我忘了他说每天还是怎么，他反正是要往我祷告要怎么样，我很感动的，所以隔了几年呢，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开会的时候遇到他，那我就很高兴上去介绍自己，我某教会的怎么样，他看我看了半天啊，他不认识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你可以想象他的 promise 是没有用的。当然感谢神了，那个时候我不会因为他忘记我，我就不是信主，不去参与教会侍奉，不会这样。在今天教会里头最常见的就是大家有弟兄姊妹有需要了，你不疼不痒的说我为你祷告，然后是神祝福你，这是不疼不痒的，你要说到你就要做到，你说为人家祷告你就要去争取为人家祷告，是不是？ 你不要去虚伪，虚伪到后来人家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那叫虚伪。所以要小心，教会里面太多的虚伪在里头，所以说要小心。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人说我没有爱心，我没有办法去爱他，为他做这个事情，那怎么办？我没法做的这些事情，那你就诚实跟神讲，你求神来什么家庭，家庭力量，家庭能力，家庭爱心在你的里头，你求神来家庭。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什么，赐我们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源头，你没有的东西你可以向他祷告，他就会什么家庭给你，神可以给你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你可以向神求。所以说教会生活里头，我们要用正确的心态来发挥肢体的功用。那么三个方面，正确的心态。第一个方面，罗马书12:9-10，他就讲，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我们知道，大家孔夫子就讲了一句话，他叫什么？善善恶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这个点意思一样，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么圣经这点不是教导这个意思，是前面的，是讲爱人什么不可虚假，你要杜绝肢体之间交往，你要杜绝什么虚假的爱，要坦诚相待。就是爱恶要厌恶，善要亲善，是讲你的什么，你不喜欢就讲出来，你就表达出来，你不要是什么虚伪，是讲这个意思。这点恶要厌恶，善要亲善，实际上讲不要虚伪的叫你，不是说是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爱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仇敌就不要去爱他。他不对他讲的意思是你要什么？要诚实。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你不要去装着喜欢。本来一个人你不喜欢他，你会装出你喜欢他，你就是虚伪。本来一个人你喜欢他，但是你对他不 care 的话，那一样你也是虚伪，是不是？所以说，肢体之间交往要杜绝这种虚伪，要是非分明，要坦诚相待。那么虚伪的爱往往停留在两种形式上的，这是我的观察。一种是什么呢？停留在言语上，而不是在行为诚实上。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有什么？有行为出来。OK，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看他讲，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什么亲热？这个亲热不是我们讲的统统意义上的亲热，原文的是什么？要什么思念？要依依不舍，一直粘着他。这叫什么亲热？爱弟兄，你爱这个人，你脑袋里一直想着这个人，你才是爱他，要依依不舍。那么这个呢，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推让你看英文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是把什么把你本来你该享受的利益你让他来享受，而且把他的享受的看成你的享受，这叫什么彼此推让。所以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所以 honor one another okay, above yourself，这是英文讲的，这是所以说是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所以说要在行为上，不是在口头里头。那么第二个呢，虚伪的爱有一种表达形式，就是是非不分的滥爱，你该爱的你不去爱，你不该爱的就偏去爱，在教会里往往有这种滥爱，很多时候让那些真正就是好一起很知心的朋友啊，往往以这种情形他就会慢慢隔开了，是不是？所以说肢体之间彼此相爱是主耶稣自己的命令，是吧？我们不去查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那地方讲，他说你们要我有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什么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自己讲。那彼此相爱，那么这个讲容易就很难，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不出来。所以说我们爱若不住的话，可以向神求，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因为这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4那个地方讲了，是不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你想到神的爱，你就能有这个爱心才能发生出来。所以说爱是从神来的，神会加添你的爱心。你如果觉得你爱不够，爱不住，你觉得我没有办法爱这个弟兄，没有办法爱这个肢体，那么你祷告神，神会加添爱在你的里头啊，这是第一种，爱人不可虚假。那么第二种呢，要殷勤不可懒惰。Okay? 他说12:11，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我们知道服侍主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教导。但是呢， 服侍主有的时候很辛苦，你要什么？要有劳苦的付出。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OK， 这个时候啊，你参与圣工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在教会做圣工，好在彼此服侍，要传福音，要辛苦。但是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什么？就觉得太累了，就会慢慢就会懒惰。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对圣工不冷不热，是因为懒惰的缘故，不想做。OK， 太累了，太辛苦了。所以圣经里面这个讲灵里要灵心里火热，原文的意思是灵里火热，你要在灵里头火热。这个殷勤跟灵里火热是相不能分开，相辅相成的。你一个殷勤的人呢，一定是灵里火热，他才会殷勤。那么他那个你灵里火热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会让你更加殷勤，他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灵可被什么灵火烧掉，也不能被懒惰锈掉。你懒惰了，往往你的生命会慢慢慢慢会软弱，会到着会受亏损。那最后一个心态是对不起，怎么这么快，还要我结束啊？我马上就结束，能调一下吗？不动了，我很快结束。等一下啊，这最后一个心态是要在指望中要喜乐，在困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勤。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的应该有三个特征，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忍耐，一个是祷告，恒切祷告。为什么喜乐？他想在指望中有喜乐。这个指望是什么指望？是从神的应许来的指望。因为你有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你就有指望。因为你有这个指望，你就会喜乐。这是喜乐的来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困难中，在难处当中，你要忍耐。你要忍。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什么？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知道神掌权，我在困难中我就能忍。我们知道神允许这个发生有神的美意，我能忍耐。最后呢，祷告要恒切，你要祷告。祷告是向神支取力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唯一的途径。你祷告向神，神给你力量。所以说喜乐、忍耐、恒切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三个特征。没有任何圣功太重以至于一个人基督徒担当不起，也没有任何一个困难以至于一个基督徒不能胜过，也没有一个祷告神不垂听。所以说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要什么？存着喜乐忍耐的心，把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交到神的手上，神来成全。教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会成全。这是心态，我简单讲一下。那么怎么会这么快？ OK， 所以说教会的生活，你用一句话来说，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教会里头你要做什么？家人，不要做客人，要做家里的人。你在你的家里头地上掉个东西，你会很小就会马上捡起来。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教会这个前面，我刚刚搬进新堂不久，这个他们小孩在吃东啊，吃饼干呢，掉了一个饼干渣子碎了在地上，那一个姊妹就赶紧跑了，找这帮小孩怎么搞的，你要去跟他们儿童主日学老师讲，要教导他们小孩子不可以在外面折，不可以吃东西，这个怎么这样，也没有人来，你要找这个负责清洁人来清洁这个。我听了我也没讲什么，我就赶紧我说你讲的很有道理，赶紧拿个扫帚把它扫掉就行了。因为这教会是你的家，你没有，有没有说在家里你自己家里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是找了半天找水的职人来折，没有的，你看你赶快就把它清掉了，是不是？你要在家里什么？住家人，不要住客人，这是教会生活，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弟兄姊妹要知道，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完美的教会只有在天上。地上每个教会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你不要去寄希望地上有个完美的教会。我记得以前有个故事，讲一个英格兰呢，有一个年轻青年，他看那个时候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觉得英格兰到处都好像这个教会很黑暗一样的，每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腐败。那么他就觉得他就很想找一个什么好的教会，一个完美的教会。 所以他就走遍英格兰每个教会，每个教会都去看。最后呢，他来到一家教会，他发现这个教会小小的，只有三四十个人。他发现这个弟兄姊妹很相爱，然后呢，他发现这个牧师啊，讲到讲台的信息，他也听得很好，信息也非常很有帮助。他觉得这个教会是就是他理想中的教会。他后来聚会以后完了以后呢，他就非常高兴，他来找这个牧师讲话。他说：“我找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一间什么完美的教会。”他说：“我要加入你们教会，我要在你们这个教会聚会，我要在你们教会参与侍奉。”这个牧师跟他笑了一笑，他说：“啊，他说地上呢没有完美的教会，完美的教会在天上。”他说：“退一步来讲，就算我们这个教会是个完美的教会，你来了以后，我们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所以说今天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去委身一个教会，投入教会的生活，与其他基督徒一起来做肢体，一起在基督身体里头一起来成长。”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大家都投入教会的生活，能够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教会不好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让不好的变成好的，是不是？大家一起努力，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不要来做客人，不要等着别人来服侍你，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的话，你慢慢慢慢，你就跟这个身体会脱离关系。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借着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十二节这一段话语来教导我们教会的生活。这就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你身体上一个肢体，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知道，我们既然是你给我们让我们做你身体上肢体，你一定给我们一个功用。让我们主啊这是在主你的教会，在你的家里头，我们来发挥我们肢体的功用。让我们主啊这不要做这个局外人，乃是主啊做这家里人。让我们不要做客人，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主啊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让我们主啊这是能够与这个教会一起来成长。主耶稣，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加添信心、加添力量、加添能力。主啊，这是信心不足的你来补足，我们爱不够的你来加添。让我们主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的属灵生命主啊得到造就。主啊，我们一起在你的里面一起来成长。愿主你来带领主你的教会，你来赐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主啊真是能够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愿主你自己来引导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拉斯维克斯这地方真的成为个金灯台一样，能够主啊为主来发热，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见证。谢谢恩主，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